好，那么我们观经释体的书上礼拜已经到这个第一关啊，日想观，也就是呢在59页已经讲完哈，讲到60页，60页的倒数第五行在第三大段啊，从今天要从这边开始啊。那么一样的，我们把经文呢又重新念一遍，请翻到57页。我们先把经文这一段再念一遍：佛告韦提希，汝及众生应当专心细念一处，想于西方，云何作想？凡作想者，一切众生自非身盲，游牧之徒皆见日没，当其想念。正坐西向，地观于日欲没之处，令心坚住，专想不移。见日欲没，状如悬鼓。既见日矣，闭目开目，皆令明了，是为日想，名曰出观。这里面他说呢，大概分5段，啊、哦，所以呢，我们再把这段落呢再交代一下。第一段就是到应当专心细念一处，想于西方。那么第二段呢是到有目之徒皆见日没。第三段呢从当其想念到状如悬鼓。第四段呢就是既见日矣，闭目开目皆令明了。最后2句就是第5段。所以呢他的第二段呢，三岛大师在58页解释云何作想，就是呢，佛特别交代你怎么样做观想，啊，那观想什么呢？观想这个，太阳下山的那个样子，也就是说不需要观那个很亮我们没办法看到的那种太阳，而是呢，我们可以眼睛稍微看一下，哦的那种太阳。所以呢，目的在干嘛呢？就是底下有3个用意。哦、所以58页最后一行开始、哦、他就说明为什么佛第一关就要教我们观这个落日、哦、第一个是此方有在，四境住心此方有在，特别告诉你就是正对着西方做观想、哦、因为极乐世界就在西方、哦、所以呢要让你知道这个方向就是对着西方。第二个要让我们知道自己的业障啊的轻重啊、哦、所以这是第二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里面呢，三岛大师就讲的比较多啊，那么重点在59页的第4行最后3句话那边，令观身四大内外俱空，都无一物。所以观想地大水大风大火大，各向上向西方北方东方南方，它顺着这个顺时针哈，从西方开始，然后配合地水风火这样转一圈啊，然后呢这四大配合这四方，目的在哪里？你从这个四方里面可以把它散出去啊，然后呢再来就是59页的2、4、6、8第8行。又想身之空大与十方虚空合，所以身体的空跟十方虚空合，那身体的四大已经散向虚空了，然后剩下的空呢又跟十方虚空合，所以五大皆空。接下来那个经文那文字就讲了五大皆空，留下四大，目的干嘛？目的就是要来做观照用的啊、哦，所以这时候呢就可以很专心的去观想那个落日、哦、所以他用词就讲了，你这时候你就可以呢乱想得除，心见泥定，然后徐徐转心地观于日。如果立根的马上就看到了一个很清净很明显的落日，或许大小不一定，但是呢可以很明显。但如果这当中呢落日当中呢有业障的话，就会看到黑黄白这样子的一个 好像是云，又好像是烟遮住了这个落日，哦，这个就是代表自己有障碍。那么这时候善导大师就说呢，你要忏悔，啊，用这种忏悔的仪式，啊，来忏悔，忏悔这一生，忏悔无始以来，忏悔身口意三业所造的这种十业，十二业五逆四重，四重就是杀盗淫妄，啊，这四根本重罪，还有毁谤正法、惨啼啊，就断善根这种罪业，而且要很诚恳的忏悔。那么如果这样子忏悔完了之后，啊，你看六十页的第二行，啊，忏悔完了，还要恢复像以前这样子很专注的去观想这个落日，安心取静，啊，还如前做法，就是身体该怎么样打坐的规则，哈，打坐的这些仪轨照着做，但是呢，安心取静，那个静呢，就还是落日，啊，还是观想那个落日。那么这时候如果透过忏悔之后呢，在观想落日的时候障碍消除了，那么代表你这个忏悔啊就已经成功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办法像这么立根，那它有可能要好几次，下面的两三行就是讲可能要好几次啊，有的呢是一下子就忏悔了，有的是啊先从黑的来，然后再来黄的，再来白的，这样子齁。所以无论如何总是要常常忏悔啊，所以这是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目的呢，他再回复强调一下，就是五十九页啊的第二行啊，就是说你观落日，在这当中就可以看那个落日上头有没有这些黑云呐、白云呐、或者是黄云，认识自己有没有业障，需不需要忏悔，这样子。因为很明显的落日当中就比较容易对比出来有那些黑云黑烟，哦，有那些障碍的相，哦，所以为什么要观这个落日，就是原因是第二个在这里。再来第三个原因，就是六十页的第七行，要让我们了解认识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通通都有光明，内外照耀超过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太阳百千万遍。所以如果没有先加以这个练习做这样的观想，哦，那么可能你会不习惯。所以他说呢，行者等若不是比镜光相者，即看此日轮光明之相。目的就是极乐世界的光明比这个更亮，但是你做这样的观想，你慢慢就可以熟悉原来就是这么一个境界，哦，所以这个就是他第三个用意，为什么第一关就要观这种具有光明相的落日，哦，以上这个就是观落日的三个含义啊，我们只是先做复习。那么实际上呢，今天比较要紧的呢是如何修这个三昧，修禅定。好，所以你看它的第三段啊，第三段我们再翻回去经文哈，五十七页，第三段的经文是在哪里呢？就是四行经文的第二行，最后三句话。当其想念正坐西向地观于日欲没之处，一直到呢状如悬鼓，这个是第三段。所以在这当中回到六十页倒数第五行，他说这第三段呢正教观察，第一个你身的威仪要面向西方。所以你翻对比那个经文，当其想念正坐向西，正坐西向。所以第一个，你真的要修落日悬鼓观，虽然这个不见得一定要等落日的时候观，但是呢，佛陀教你一定要面对西方，常常面对这个问题哦。那如果我家的西方刚好摆的位置是有厕所怎么办？ 哦，那如果其他的 OK 了哈，如果刚好照方位来看，好像西方，然后我正对着，哇，厕所，那怎么办？哦，所以原则上你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有这个这回事了哈。但是呢，如果你是自己在这个小房间里面，你家有很多个房间啊，那么书房也好，客厅也好啊，那么总是有墙壁隔着啊，那就不要挂碍啊。除非呢，你刚好坐在客厅，然后你对着西方，就刚好厕所门口。那这样的话呢，那你就跟佛菩萨报告一下啊，我凡夫，我很着相啊，我虽然依照佛陀交代正对西方。但是每一次正对西方，眼睛一张开就是厕所，就会让我联想到不好了，不干净的，所以跟佛陀交代一下啊，我内心观想西方就好了。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一定要怎样，但是佛陀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代表你内心有一定的取向，很肯定一定要往生西方，只是为了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志愿啊，是原因是在这边。好，回到课本哈，守静住心，坚持不移，所期皆应啊。所以经文呢，重点在于57页那三句话：令心坚住，专想不移，见日欲没。你说不是两句就好了吗？令心坚住，专想不移。不是，还要一个见日。那个欲没的话，只是说你所观想的身上要掉下来，要下山的太阳，也就是说你这个所观境不能忘掉。所以你令心坚住，专想不已，你要把心安住在想什么，就是想这个落日，这个所观境不能不见了哦。所以这边呢，我们就请看上礼拜的讲义哦。上礼拜的讲义的第12页，也就是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虽然这个善导大师在59页已经讲了哈，但是我们把它连贯讲下来哈。那么首先引用这个《观无量寿经义疏正观记》里面，他帮我们整理了。天台教我们打坐的一个几个原则，把它用很简单的文字把它表现出来，表达出来：调身、调息、调心。哦，也就是说，如果你去上禅宗的课也好，或者是上天台宗的课也好，每次讲到修止观，他一定会把25方便拉出来说。那我常常觉得，如果25方便都要具足才能够。修的话那还得了，那几乎我们在家人没有一个人修。但是问题是，那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25方便？我们从比较白话的角度来说，所谓的方便就是准备工作，前行的准备工作。如果你这25方便的准备呢，工作呢准备的更完善，你在修禅定的时候成功的几率就变高，障碍就变少。如果你这些条件准备工作没准备好，就有可能障碍就会频频出现，自然而然你就没办法成功。所以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完全具足25方便才开始修，但是如果你能先准备好才修的话，那应该呢成功几率就变高了哦。所以他这边呢就用比较简单的讲法：调身、调息、调心。调身不缓不急，调息不涩不滑，调心不浮不沉。他说如果这三事能够调得好，观道可获，就你观想就能够成功啊。那么这边就引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智者大师的著作。其实这个正观记它上面那一段文其实就是根据这个禅波罗蜜来的。所以你看这边举要言之，不宽不急是身调相。所谓的不宽不急，或者是呢不缓不急，就是你身体不要太紧张， 身体要保持正直，但是呢不要为了保持正直哦，硬是把脊椎呢撑得很挺，然后呢把这个肩膀弄得很挺这样子哦，因为说不可以驼背啊，不可以呢低头啊，不可以仰头，所以呢一天到晚都在注意这个身体，然后让自己就觉得一直都很紧张哦，这个就叫做脊，这叫做脊。那所谓的不宽呢，不缓呢，就是哎呀没有那么严重啦，对不对？打坐何必这么紧张？那就放宽，一放宽就很容易睡着了，因为就跟准备睡觉一样，只不过是没有像躺下来那么舒服而已哈。所以太宽了就很容易打瞌睡了。所以为什么必须要不宽不急？就是身体要稍微撑一下啊，把它撑住，但是不要用太大力去撑哈，尤其是脊椎哈。所以这是身调身，第二来调息啊，它上面写说不奢不华。那么禅波罗蜜这边呢就讲的比较多，他说息呢有四个象，风喘气息，前面三个都不是调象，后面这个息才是真正正确的。因此呢什么前面那三个到底是什么样，稍微交代一下。第一个风呢，你看坐下来的时候，鼻中息，出入觉有声，就跟平常我们运动的时候，或者是快走路走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呼吸啊，好像呼吸可以很顺，觉得蛮好的。静坐的时候不可以。静坐呢，一刚开始呢，像以前圣严师父教的话呢，他就是先这样子哈，这样子从头。弄看看有没有办法从头顶到地哈，就坐着，然后这样顶下去哈，然后深深的呼出去，然后慢慢的起来，深深的呼吸啊，动作都不要太快，就这样做三次，啊，这样三次，也就是三次的深呼吸，完的话呢，再慢慢的放出去，就不再做深呼吸了，就恢复正常平常的呼吸就好了。哦，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那个呼吸呢，你觉得有声音有风啊，会蛮粗的，这个就是他讲的第一个风象。那么第二个喘象已经比较没有声音了，但是呢出入节制不通。什么叫出入节制不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有时候真的觉得好像呼吸到底有没有在呼吸，然后呢到底有没有在呼，有没有在吸，有没有在呼，然后那里咳咳啊的，就是那个呼吸不是很顺畅，就像现在我这样的，感觉啊上气不接下气。你说静坐也会这样吗？有时候会了，有时候你会觉得到底有没有在呼吸这样，那个就是节制不通啊。那么第三个，也但是比前面的好一点了，已经没有那么粗的出入息了哈。那么再来气象，就是呢，没有声音，也很顺，但是出入不细。这个，除非呢，你非常有经验，否则的话，实在很不容易形容。就是那个呼吸呢，真的是若有若无，啊，若有若无，啊。但是呢还没有到没有啊，所以呢他说呢意不节制而出入不细啊，还是感觉到有在出入，他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呢快要接近后面的息了，所以他的息呢就说呢没有声音，第一个没有风向了，第二个不节制没有喘向了，第三个不出了，也就是没有气象了，出入绵绵，若存若亡，似有若无这样子。你也不需要特别要去呼吸，它就很自然的啊。然后呢也没有很快啊，不需要很快，它也没有很快哦，所以能够让你的心情安稳，然后呢内心蛮愉快的这样子哦。所以此事习相，这个 一定跟这个修道家的那种归息法还没有那么厉害哈，还没讲那么多哈。所以这个只是呢，平常如果你心放宽，然后呢，你用方法用对，也就是说，你一刚开始你在注意呼吸，实际上你要达到习相，是你渐渐的把你的用心专心是用在你的方法上，不需要再去调整你的呼吸了，让它自然就好。是你很专心的修定的时候，你的呼吸自然而然它会调到习相这里。如果你一直很用心的要去调整你的呼吸，你用你的意念，故意要用你的意念去控制你的呼吸，反而是没有办法达到最后那个习相。所以这时候如果我们是念佛的，你就专心念佛，而不是出声念了。出声念怎么样你都感受不到习相。所以是心中默念的时候，你才有办法感受到这个习相。好，那么这个后面就讲了，所风则散，所喘则竭，所气则劳，所习则定。所以他很希望就是慢慢的把你的这个呼吸呢啊调整到这个习相啊。所以坐时有前面那三个风喘气三项叫做不调，那这时候你用心就比较有障碍，用心者则为患也，心意难定。好，到第三页。那么现在智者大师呢教了一个方法，怎么样把这个习调好啊？一个三个方法，一个呢是下着安心。所谓的下着安心的话呢，通常呢一般来说呢会教的是专注在下丹田，就是肚脐下面四个指头五个指头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小腹那个地方。可是呢三岛大师他比较喜欢教人家的是把注意力注意到脚底部的涌泉穴，脚板心的中间那里啊。所以你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脚板心的涌泉穴啊。以前有一个师姐，她很用功，而且她也很有修行修定的经验啊。有一次她问我说头痛啊，那怎么办啊？有没有什么？我说我蛮在呢哈啊，无你得用智者大师去搏气看卖哈。哦，结果呢，他真的他有办法注意，而且他有办法控制他的那个叫做什么？气，他有办法控制他的气的。好，那么他后来告诉我说，把注意力放在涌泉穴，是可以呢把那个脑部的压力哈、很快的降下来。但是注意力常常注意到涌泉穴有一个缺点，他把他的经验告诉我说，将来你在讲的时候也告诉人家这样。我说那是你的经验，不见得每个人这样，但是没有关系啊，你就说我的经验是这样。不见得每个人这样是没错哈、他的经验是如果把注意力常常注意在涌泉穴，他说哈、那个气就很容易散出去呢，就跑掉了啦。他的意思是这样。说奇怪啊，善导智者大师很善导智者大师干嘛干人去搏。怎么会教那种不对的方法呢？可见呢是因为我也不懂啊，他可能不善用心。所以呢他当他把注意力放在他的涌泉穴的时候，他说他会气散掉的这种感觉。那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每个人都会像他那样所以这个是智者大师教我们的，怎么样把身把呼吸能够往习相来调哈、第一个是心往下安着那么如果不方便不了解，那么就是放在你的小腹下丹田，或许大家比较熟悉第二个呢，把身体放宽。放轻松，所谓的宽就是放轻松啊。第三个，想气骗毛孔，你呼吸可以骗毛孔啊。那么好像气可以出入，从毛孔出入，出入通通无碍 啊，所以若系其心，令习为为啊，则习调众患不生，其心亦定。这个就是出入定的时候调息方法。啊，这个气片毛孔没经验，所以不知道怎么说。但是身体放宽、放轻松，这个常有，这个就比较容易感受。啊，平常呢，我们常常呢，很不自觉的、很不自主的，身体某方面都会很紧张，某些肌肉或是某些器官，它会比较紧张，尤其呢有痛的时候，有那种痛的感觉的时候，那你那部分的肌肉神经呢会绷得比较紧，啊、哦，那如果没有痛，不是身体的病痛，这时候你常常无缘无故的会不自主的某方面都会比较紧张的话，你静坐下来你就会比较有感觉，这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叫他放轻松，放轻松，有什么好紧张的？就跟你的肌肉讲，跟你的神经讲，这样讲，啊、哦，较轻松的 ，easy， 啊、哦，那么慢慢的你把它放松下来。啊，那么他这个智者大师就说了，如果你把身体放轻松，啊，那么你的习就会比较容易调整过来，啊，这倒是真的哈、啊。所以他最后做一个结语，不涩不滑是习调相，啊，就是不要让它打结啊，然后呢，慢慢调整这样子。好、啊，好，那么第三个调心。调心有二意，调伏乱念不令乐意。第二个令沉浮宽极得所、啊。那么这里面呢，第一个用的文言文啊，一下子看不懂哦，其实就是把那个妄念调下来，那种散乱的心调下来。那沉浮啊，他就特别要交代了，因为第一个。啊，智者大师认为我们一看就懂了，哦，所以第一个是调妄念，第二个呢就是调沉浮，因此他要先交代什么叫做沉相，这个昏沉相跟沉默相，啊，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你看他这边写，若坐时心中昏暗，无所记录，头号低垂，视为沉相。他这个头号低垂其实已经是打瞌睡了，实际上呢，这个他讲的沉相就变成是昏沉相，哦，照说呢还有一个比较细的是沉默相，啊，他这边写的沉讲的是昏沉相，已经是打瞌睡了哈，哦，那么浮的话呢是心神飘动，啊，所以。啊，我们先前面看哈，当你昏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已经有陷入昏沉的，尔时当细念鼻端，令心住在圆中，圆就是你所圆境，你所观想的，你所用的方法，那个圆就是你所圆境，无令善意，此可自昏自沉。我们大师哦，我们大师因为善根太深厚了。他都觉得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哈，我们凡夫没有那么好教哈，真的昏沉的时候哈，我告诉各位哈，如果你是在共修，你真的没辙哈，啊，如果你是自己在家里修，你干脆就起来，要么上床睡一觉，要么去喝杯咖啡，哈，有精神了再回来打坐。喝完咖啡还是没有精神，就不要做算了。因为每一次坐在那边你就打瞌睡，何必呢？要睡就好好睡，何必坐也坐不好，睡也睡不好。哦，你说呢？这个是自己在家里啊，哦，先小睡一下。其实如果这个时候你上床真的小睡15分钟，起来你精神应该就好很多。这时候再回来打坐，那效果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啊，就有点是类似我们那午睡，真的午睡，你真的有睡着，10分钟、15分钟 OK 了，哦，那这是个人在家里，啊，那么如果是在共修的时候呢，哦，真的很很 很爱困怎么办啊？又不能说起来我去喝杯咖啡那怎么办？哎，用捏自己捏痛，让他很痛，这样子啊，要稍微刺激一下啊，撑一下啊。不过以前可能我们有一次的禅期哈，都是老禅哈，所以呢，圣严师父呢有一次就说，真的很爱困的人，去小禅寺睡觉，不要影响左右邻居。哦，所以那个是共修，看是什么样的性质，啊，那个看是规矩是怎么定，啊，如果是参禅打坐的，或许有些法师、有些师父呢，他就允许，你就不要撑，干脆先去好好休息，再回来，效果会好一点，啊，所以这个是参禅的跟律宗的不一样，就是这样。如果是律宗的，无论如何。要坚持，我懂哈，那欢呼了哈。所以这边智者大师只是讲那个比较善根深厚的，说如果做的时候心中昏暗啊，你要细念鼻端啊。我以前也学过细念鼻端，眼睛看鼻子看不到，你知道吗？原来不是用眼睛看鼻端。是说你把注意力注意在鼻端，所以呢，等于注意在呼吸的出入的这个地方，啊，它是指这个意思啊。然后什么叫做浮相？就心神飘动，所以身也不安，你的念头就会乱飘乱远。你说那跟散乱有什么不一样？散乱的话呢，它会乱想，这边的浮相呢，有一点呢，并不是觉得乱想，它会有一定的组织啊，那个念头呢是有组织的，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安住在你的方法上。譬如说，这个持名念佛、默念佛号，照说你现在呢要专心在佛号上，那像我们研究教理的人。在这个时候的浮相是什么？就开始想什么叫做是持，什么叫做理持？是持者什么什么什么，理持者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偶一大师怎么说？善导大师怎么说？智者大师怎么说？就一堆的教理出来，你知道吗？结果就忘了是在念佛，你知道吗？想一堆，想好久说，哎，现在是在念佛，也不是在想教理，来拉回来，没两下子又跑去想别的教理去了。所以那一种浮相跟那个散乱不一样，散乱就是没有任何组织的，啊，可以几十年前的事情也拿起来想这样子，哦，好，所以这时候善导那个智者大师他说怎么办？安心向下细缘，自诸乱念，你心往上浮嘛，就往下摆。啊，心则定住，使则心意安静。举要言之，不成不服是心调相。所以呢，这个正观记，正观记它只是很简单的把这三个，啊，把它写出来：调身不缓不急，调息不奢不华，调心不成不服。实际上呢，这个禅波罗蜜讲的就比较细一点。哦，这个是调身、调心，啊。调身、调息、调心，然后接下来呢？你看那个课本的60页最后五行，正教观察，占导大师的注解，60页最后五行那个正教观察，实际上他就是在解释经文的哪一句呢？你翻回去57页，那个经文四行里面的第二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当其想念正坐西向，地观于日，地观。那个地观，所以这个地观就是呢，你要仔细的、正确的、确实的观察啊。所以他为什么60页的注解，他要特别写正教观察？这里面的正就是有地的意思在啊。所以你看参考讲义里面，就我帮各位这样找出来哈，那个地，通常讲我们讲四圣地。啊，那个地呢是真实，没有错误。就算呢时间改变了，它也不会改的真理。 本来是佛法常用的地是这个意思，但是另外呢，地本身呢也有真实、明确、开悟、原理、项目等等这样子的一些意识在。哦，像真一阿含这样讲啊，那大毗婆萨论里面这样讲，所以这个地观，你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很仔细、很注意、很正确、很正实、很真实的下去做这样的观察，啊，有这个意思在，啊，所以这个就是正教观察。然后呢，这个善导大师这边写，守静住心，坚持不移，你要安住啊，要守好啊，绝对不移动，啊，哦，所以经文就写令心坚住，专想不移。我们缺乏的其实就是这样的训练。所以念佛能够念到功夫成片，念到是一心不乱，也正是因为我们有做这样子的训练。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助自己，要做这样子的训练，要维持有这样子的功夫在，否则的话临终的话就很没有办法有把握。好，这个是第三段。第四段叫做变观成相，经文呢就三句话：既见日矣，闭目开目，皆令明了。看六十页最后三行，你看他说这个观成相，此名标心见日，把你的心安住在那个落日的观想上，自想除缘，把那些攀缘乱想的东西给它制服掉、除掉，念念不移，尽相了然而现。哦，那么行者出在定中，见此日时，即得三昧定乐，身心内外容易不可思议。当见此时，好须摄心令定，不得上心贪取。若取贪心，心水即动，以心动故，静静即失，或动或暗或黑或青黄赤白等色，不得安定。见此事时，即至念言：此等镜像摇动不安者，由我贪心动念，致使静静动灭，即至安心正念，还从本起，动向即除，静心还现。既知此过，更不得起贪增上贪心也。经文呢就是闭目开目皆令明了，结果我们善导大师呢就把真正定的状态呢就给我们讲了一下，这里面要小心要谨慎的，也特别做出交代。哦，所以看那个讲义，哦，传通记里面观成相这边，哦，传通记里面呢就写到上见日者证明观成，哦，也就是说闭目开目皆令明了。上面还有一句既见日矣嘛，经文还有那个既然见日了，代表你已经修成功了，修成功之后还要继续闭目开目皆令明了。所以传通记就掌握住这一句话，他说为什么闭目开目就是入定出定，他讲的意思就是这个。次说定用自在形象，为得定以定善自在，开目是在善，由见定境，就是你出定了，你还可以看得到你所观想的落日。是故劝机令守明见。所以透过他这两行，虽然一刚开始你的文言不是很文言文你不是很熟悉，但是呢我跟各位解释了之后，你看他讲的就是你连出定，眼睛打开了出定了，你已经在散乱心的时候，你要看你所观想的太阳就能够看得到，入定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出定也能够看得到，它是什么？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个叫做定用自在形象。初初才得定是不可能的，得要已经很熟悉了，所以他才假设一个问答：入定之位可以见到定境，当然没问题，为什么散心出定了也可以见到定境？答：已有定力之于是故。 虽然出定了，但是你修定已经修得很熟悉了，所以那个力量剩余的思量都还在。住散心时犹见定境，所以在第八相观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文字，出定入定恒闻妙法。所以出在定中所闻，后来出定还不忘，还能够恒闻妙法，也是因为那个定的余势力，因为是初出才得啊。当然用第八相观不是很恰当，因为第八相观你能够修到第八相观修成功，代表你念佛三昧功夫不浅了。不过他这边前面那个意思就很明显，那你为何可以这样子一直持续下来，有这样子余势力，就是你修定修成功了。否则的话，就会像善导大师这边写的，你刚刚得成功的时候，你的身心内外会觉得很快乐、很清安。所以课本这边写的哈，你看六十页最后两行，初行者初在定中见此日时，其实就可以得到三昧定乐，身心内外容易不可思议。初初得三昧定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身心快乐、清安，非常舒服的感受。可是善导大师就说，这时候好须摄心令定，不可以起贪心，贪着禅定境界这种享受的心。一起贪心，境界就很容易失去。那怎么办？失去怎么办？61页的第二行最后三句话，境境已经消灭了，不见了，这时候你察觉了，赶快安心正念，还从本起，动向即除，静心还现。所以这一段在这个传通记里面，它就有比较多的解释。我们看讲义，他说这一段特别说明，于所观境上千万不可以起贪心，整段就是要强调这一点啊。那么他先解释身心内外，心是在内，身是在外，所以这叫做内外。然后容易啊，课文的容易不可思议，容易呢就是融通润意啊。其实这样写我也不懂了，呵呵，心宁静柔软安乐是内容易，身调和血脉不塞，增长养色，令瘦成肥哦，这样可以变肥哦。身体变舒服了哈，很多人看到这个，那不要得定好了，一得定会变肥。这用词比较，我们现在会有一点挂碍哈。总之呢，就是你心宽体胖哦，那怪不得我一直肥不了哈，都没有禅定。若起贪心，心水即动者，观成定心，即是静定。但是重点就在这边了，静定无间，未定会自己起来。为什么？宿师有这种贪心的习气，烦恼习气，所以才说起贪心。什么叫未定？我们先看下面的解释。未呢，就是有执着、贪逆、玩味的意思，执着于诸欲诸缠，与爱味相应的禅定。也就是说，钝根贪心比较重的人啊，对于好不容易修成功的禅定，这种禅定禁律功德，他也会贪着。所以这叫做未定。所以相对于，所以这种未定是相对于静定、无漏定来称的。通常都是把它拿来呢贬称这种外道凡夫的禅定，又未定存在于未道地定或者是欲界定。也就是说初禅之前比较容易升起这个未定的状态，就是未道地定、欲界定。因为一者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凡夫贪心的习气重；二者呢，以前没有这种禅定的经验，初初才得到，所以就会觉得很稀奇、很享受，然后呢，就会希望，哎，下一次在打坐的时候，在念佛的时候再有，哎，下一次真的果然用功一点又有，啊，然后呢？然后就一直期待，每一次打一上座就期待赶快有。 就没有了。所以那个贪心起来，它就跟你那个修定的原则是冲突的，原因是这样。也就是说，你要得到禅定的现象，它有一定的原则，有一定的缘起。我们通常讲因缘果报，佛家讲的就是这种缘起。禅定有禅定的缘起，我们凡夫有凡夫的缘起。所以你现在要舍弃凡夫的这种惑业苦的缘起，你要能够跟戒定慧相应的缘起，你当然要把那个缘具足，它才会呈现出来。那之前很努力的把那种烦恼的习气给慢慢放掉，改成用禅定来修行的这一种缘起，终于有那么一两次呢，具足了。过去的那一种缘起呢，慢慢的力量不见了，禅定的缘起具足了，就出现了禅定的果报，禅定的现象。但是呢，习气的力量太强了，太习惯了，所以出定以后呢，又跟着一般的习气跑，又再回来。除非呢，你还要强而有力的在制止那种我们的烦恼习气，一般的那种习气，否则的话，你就很容易呢，又回到以前那个禅定的缘起，具足的缘起又不具足。所以善导大师就说，如果你在得禅定的这种不可思议的那种安乐的享受的时候，你起了贪心，你又跟三界贪嗔痴这种三毒又相应，当然它的缘起就不具足，得禅定的缘起就不具足。因此他才会特别强调，你赶快呢安心正念，还从本起，好，所以呢，回到前面刚刚那个还没念完，静定无间，未定自起，所以才会讲若起贪心。也就是说，一般凡夫好不容易有一个静定，然后呢升起那个未定呢，如果你把那个无间看清楚，就是说你得静定很容易，没有时间，没有间隔，没有间断的，你就起未定。所以为什么善导大师会马上就写着若起贪心，这时候未定起来，静定即灭。所以善导大师说，这个就叫做心水即动，因为静定必须跟无贪的善根相应，而未定就是跟贪相应。所以跟贪相应的未定起来，与无贪相应的静定马上就没有。未定若起，静定即灭。所以注定的时候分明见净，未定则与染污爱贪相应。所以你住在未定的时候，静定即失。可是你还住在未定呢，我们刚讲未定可以把它简称叫做未到地定或者是欲界定，你还是会有一点点禅定的境界啊，所以你还会看到青黄等境的移动。但是如果你不觉得那个是个过失，那就麻烦了。所以必须要赶快察觉。回到课本61页，圣导大师才会说，如果你看到你自己的落日观，里面有这一些变动的像黑暗或者是青黄赤白，本来是一片的光明的落日，现在竟然有出现这种青黄赤白这种不同颜色这边变动，此等镜像摇动不安者，就是要赶快觉醒，贪心造成的，贪心造成的，所以赶快安心正念，还从本起，就回到原来修行的方法，依照本来的修行方法，不要让他呢再起贪心，再回复本来方法，这时候你就可以再恢复了，因为你曾经有那个静定的经验过，所以这时候一察觉过失再回复，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好，那么第三行， 以下诸观邪正得失亦一同持也。其实这边呢，他只讲到这个，正确不正确，他并没有讲到这个邪正，应该这么说得失才对，不是正确不正确，因为你有所得禁定，那一贪心就失，所以应该是讲得失，还没讲到邪正，所以他这边写观日见日，心境相应，名为正观；观日不见日，乃见余杂境等，心境不相应，叫做邪，这是正邪的一个判断。那前面那个是得失，定的得失的判断，所以他说底下诸观邪正得失一同持也。如果你这边搞清楚了，后面呢他就不再多说了，甚至后面经文有写到了这个叫做正观，那样叫做邪观，他也都说你看前面就好了。所以这边一定要把它搞清楚，什么叫做正观，什么叫邪观，这里面有两句关键的用字，你看心境相应，还有观日不见日，见于杂境，所以这个我们先看心境相应，到底是心境是什么意思，上一次的讲义的那个最后一段第四页最后一段，戒度法师的观经译书正观记，他说经文讲的地观就是你所用的心，你所观的落日就是所观境，所以书里面讲的心境相应是你用这样子的观对着你的境，那么那个境呢是落日，而且是很清净的，没有黑黄青黄赤白等等这些晃动的相，所以境照于心，能所一寂，坚不容法，湛如止水，阔若太虚，宁然不动，即此不动就是定体，这就是解释经文的坚住不移，都用得很文言，但是呢我们也很难想象，因为没有那个经验，原则上就是这个时候呢你完全心境是相应的，很仔细的观想，而且不会出现这些不对的这些境象，这个心境相应就是只有落日没有见于杂境。因此回到上面那一段讲义上面那一段，他会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修日观，照说你说是要修日观我就要见到日，这才叫做心境相应嘛，那如果我修日观我竟然可以看到极乐世界的宝地，我第二关都成功了，这样可以吗？还叫做邪吗？他说如果你修成功的情况之下，已经又可以看到极乐世界的地、树、池、楼，那是你是立根人，不待时机。你真的可以这样子做的话，可是呢，现在这一段讲的不是说，余杂境呢，那个余杂境不是指后面的宝树、宝池、宝楼，是讲其他的境，所以这个问答我特别觉得有意思。通常还有一个说法，因为也常常面对人家这样的问题说呢修观想或者是佛要来接引的时候，必须是你常常观想的那尊佛啊，如果不是的话，说不可以跟他去，真的一定是这样吗？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耶，因为你问的是说同样都是阿弥陀佛，只是穿的衣服不一样而已你不是问说那如果地藏菩萨来接啦，普贤菩萨来接啦，那个还比较好回答你既然是求阿弥陀佛来接引那么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你真的合乎戒定慧三资粮，佛一定来，其他的菩萨不会抢阿弥陀佛的事情所以如果是其他的菩萨来，那当然是不对。那么可是如果你说问说那 我所观想的佛像跟佛来接引的时候不太一样， 个应该不打紧吧？也就是说，你平常观想的是，哎，我们那个华藏习惯那个白玉佛像，结果经文是说阿弥陀佛身金色，是阎浮檀金色。那明明阿弥陀佛他现的就是阎浮檀金色的金像光明，结果你跟阿弥陀佛讲说，哎，抱歉，我观想你是白玉像，哎，你到底是不是真的阿弥陀佛啊？怎么会是这样呢？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不要想太多，好，重点在于你有没有还安住在念佛三昧里面，一心念佛，一切唯心所现。你必须要跟这个相应，这个理相应才好。好，那至于说，哎，其他的菩萨那个问题，那么刚刚就讲过了。所以这个是连带讲的余杂尽等，类似像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他这边讲的余杂尽呢，是说你本来观落日，不是其他的境界，因为还有比较复杂的哈，那我就不把它引用出来。也就是说，你观落日竟然出现，举例好了，白骨观，怎么出现白骨呢？那当然就叫做余杂尽，所以类似像这样。那这个他的问题里面说可以看到的后面的宝地宝池，那当然 OK 啊。好，那么这个心静为顺叫做邪正，贪不贪心叫做得失，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哈。起贪心，你的境界就失去了嘛哈。圆照法师的《观无量寿经》一书里面写到：观前尽量叫做他观，不正曰邪。虽是佛教大小观法，这个就是我刚所举例的，同样都是佛门里面用的大圣小圣的这种观想观行。这种法门若非往生净土之观，并是偏邪。他这么严格哦，圆照法师注解是这样，就算是正确的佛教里面的大圣小圣 的法门，不是净土往生观，并是偏邪。讲的是这个，不一定要到严重到外道邪见之邪 哦。所以戒度法师的《观无量寿经福心论》就说，这个新书就是前面圆照法师的译书的解释，是希望让行者心静相当，功不虚弃，专对修行敬业的人来说的。因为有人就看到圆照法师这样解释，虽是佛教大小观法，如果不是往生净土之观，便是偏邪。就抓住他这句话，他说：“哦，你也未免太有门户宗派之见吧？哦，净土才是正的，其他呢大小圣观法便是偏邪。所以呢，怕人家误会，戒度法师呢就帮他解释，是希望专修敬业的人不要再浪费功夫，免得呢功夫虚弃。”希望让修净土的人功不虚弃，他才会这样写。哦，所以这个也是呢，或许你们都还没想到这么复杂的问题，但是呢，这边就先跟各位交代了一下，在观经里面讲的正邪，原则上都依照这个原则，有没有跟经典所讲的所观的境，佛所教的这些所观境相应不相应，跟净土有没有关，这样来判断。不一定要把其他的法门的修观拿来混淆，所以你现在修的是净土的观想，你呈现出来的必须是佛在观无量寿经里面，或者在观佛三昧海经里面所教的这些境，其他的法门有其他的所观的境，呈现的境相，不见得那个就一定是邪。但是你现在修净土，你不可以呈现出那个。所以我刚举那个白骨观就很明显，你修落日，你干嘛出现一个白骨啊？可是修白骨得白骨，修白骨观现白骨，代表你修成功了呢。如果你是修白骨观的人，但是在修净土里面，你不可以突然出现白骨观。好，OK， 好， 那么续法法师在观经的知止书里面也这样写，观经和经观境和经啊，也说你所观的境要合乎经文的内容，那么见则断惑正真，你见到这样的境能够帮助你断惑正真，这个就是境业，这个就叫做正观。如果你所观的境相出现跟经文不一样，你看到这些境相反而让你生出爱慢等等的烦恼，那个就叫做魔事，就叫做邪观。那墨学为什么还要把续法法师这一段加进来？因为他多了那两句话，正确的可以断惑正真，那是真正的敬业，如果不正确的不合乎经文的会生出烦恼，那个就叫做魔事、哦、那么后面的起心论意记，那也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座各位，我不知道你们修行的这个程度如何啊，但是如果哪一天啊，不管哪一个人，哪一天你真的想要很用功修行了，真的很用功开始修行了，我告诉各位，都会有境界。你说不会啊？净土宗的祖师说，念佛最不会有境界了，谁说的？净土宗的祖师说的，他是说在佛的愿力摄受加持之下不会有魔事，他不是说不会有境界。你说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魔者会妨害你的道心，妨害你的道业，会破坏你的定慧，所以境界出现不会有这样的后果，那就不叫魔事。所以如果你的心清净，你的心真诚，跟佛愿力相应，当然就不会有魔事，因为阿弥陀佛愿力摄受威神加持每一个念佛人，就像这个后头也写到的、哦、他可以佛光遍摄受这些念佛人，所以如果你心是跟佛相应，当然就不会有魔事啊。但是如果你的心跟佛的清净心不相应呢，跟佛愿不相应呢，那个境界就有可能变成魔事啊。不是阿弥陀佛不摄受啊，是你念佛自己用心不对啊。啊，你不是说念佛的就不会有魔事吗？那个是你用对真心，你用心是对的，当然就不会有什么事啊。所以为什么要引用起心论这段话？因为想要用功，真正用功下去修行的人，都要先了解这些事情。即使你是念佛，也要先了解。你说你是不是吓人家？没有吓你们。你们还以为啊，能说不能行啊？那个不是真正的啊，总要解行相应，每次都说要好好、啊、要赶快付诸实行，没搞清楚付诸实行，只是替自己找麻烦。你说那讲半天都不付诸实行，自己在家里好好付诸实行就好了。要大庭大家一起共修。所以我后来想一想，那个每个月礼拜每个月第一周的那个念佛哈，为什么我不希望是有人去敲法器啊什么的？因为每一个人习惯不一样，你知道吗？啊，快慢不一样，你知道吗？啊，像我每一次如果去参加念佛会哈，啊，我通常都是前面哦喊几声。然后呢，就懒得念佛，你知道？我就用我耳朵听，我很偷懒的。所以快慢还有种种方式，大家都不同。共修哈、哦，有它的好处，但是呢，不见得哈、哦，共修就一定能够怎么样啊、哦？但是有它的好处，不能否定。 所以你看上礼拜才讲啊，马上就有人跟我反映说，可不可以哎进行个一阵子之后，那个佛号 MP3 可不可以换一下？都还没听到就说可不可以换一下？有人马上就是可不可以换成我们平常在播的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的？哦，你说共修你有没有麻烦哦？所以在家里自己修，自己找到了习惯的容易定下来的，不要就不要变。哦，这时候还比较容易呢，就训练你的心呢，就固定是那一种念佛的模式。甚至你还可以要求，如果你功夫好一点，还可以要求将来要来助念的人，拜托就是念这个。对啊，本来就这样啊。哦，啊，除非你功夫不够啊，你要走的时候呢，都一定是任人摆布啊，你也没办法讲话，你也没办法做任何的交代，你只好随便人家帮你用什么调帮你助念了，对不对？这时候你还要听人家助念，然后培养你的功夫成片，你功夫还要更高哎，因为你正在身体没办法动，然后人助念的人的音调我实在念的听的不喜欢啊，还要叫我跟他一起念佛，我只是不能起来跟你讲说你要不要换一下音调，对不对？所以你说你是不是一定要培养自己，哦，那种心可以在任何境界里面都能够安住。但是如果我们凡夫没有办法有那么高的境界的时候，那你势必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念佛方法，利用时间还没有到以前，就把自己的这个念佛三昧的功夫先训练到某一个程度。这时候临终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有把握，还是比较好。哦，这个法会参加一下，那个念佛会参加一下，两面这个调，两面那个调，你到底是要用对这个调，你靠我到定心啊，哦，你要替自己找到一个自己最容易定下心来的念佛方法，要为自己打算。好，那么起心论义记这边就念一念就过去了哈，这堂课就先到这里哈，先把它念一念哈。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你念佛、你修行的时候，他先这边讲的修是修止观了哈。那么修一修之后呢，现出佛菩萨为你说甚深法。他说：这个或许是你宿世善根所发，或许是呢有人来干扰你，如何鉴别定其邪正？他说呢，此事实难，所以然者，若是魔所作啊，明明是魔来诱惑你的，来干扰你的，你未是善相而心取着，你就很容易堕入邪网，就像这个楞严经五十种阴魔讲的那样。若实是善根所发之境，是你过去善根这一生好好修，然后终于现出来的境，你却把它当成模式，你内心有所疑惑而舍离，那则退失善根，终无进取。是故邪正实难取别。这个义记是谁写的？法藏大师，华严的三祖法藏大师写的。所以他在这边写，今且依古德相传，略以三法验之。他写古德，其实就是我们智者大师。智者是在隋朝。隋的时候比唐朝更前面，所以呢，这个是法藏大师的前面，他讲古德也对。略以三法验之，这三法全部都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啊，那么第一个以定研磨，第二个依本修之，第三个智慧观察。如今所说，这是一个譬喻，玉之真金，这块是不是真实的黄金？三法四之，就是烧打磨。行人易耳，难可别视，若欲别之，要把它辨别，也需要用这三方面来考验。第一个，当与共事，共事不知，当与久处，久处不知，智慧观察。今则借此意以验邪正，未如定中镜像发的时候，邪正难知，当深入定心。深入定心就是他讲的这个共事，哦， 共事，也就是呢，以定研磨。那么与彼尽忠，不取不舍，但平等定住。也就是说，继续用你修定的方法，对于这些境界也不取也不舍，你就是把你的心平等，就是不贪着它，也不能排斥它，就住在你的定里面啊。善根所发的话，定力愈生，善根弥发。如果是魔所造成的，你在这个定中，它干扰不了你，它自己就退散了，不久自坏。第二，依本修治，特别强调的就是你本来用的是什么方法，你就还用那个方法，但是前面那个的话呢，就没有强调要依照原来的方法，只要能够让你更加深入禅定的方法就可以。但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要依照你本来的方法，本来修不净观出现的，那你就还要回到原来的修不净观。若如是修境界真明者，则非为也。如果你照本来方法修，那个境界越来越明显，你的心越来越安定， OK， 那就是正确的。如果又以本修治渐渐坏灭，那些境界慢慢就坏掉了，不见了，那就可以知道那些境界就是邪的。第三个，用智慧观察，观所发的这些镜像，推验根源本来就是无声，不见深处，深知空寂。既然是空镜、空寂、空性，所以没什么好驻着的，因为它不是本来就不是实有的。所以你用智慧观察它，看破它，邪当自灭。如果它真的是佛菩萨所显现的，正当自现。如烧真金，益其光色。所以这个烧就是智慧观察，那个以定研磨啊，所以它就是跟磨一样。那本质用本来的修行的方法再去治它，就是打啊。所以烧打磨，烧打磨就是这样。以此三验，邪正可得之也。大概呢就这样念过去，详细的话，可能你慢慢的，你对于这种修行的经验、修行的这些东西越来越清楚，常常回过头来看这一段，你就会比较有感受。第一次看，原则上你都像雾里看花一样啊。我只是把大概的意思给各位这样解释了一下啊。慢慢的你越来越了解，修行越来越有经验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就会比较清楚，比较有感受。好，第一堂课先到这里。